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和夫人梅拉尼亚是两个都被检测到感染了新冠病毒。特朗普星期五凌晨大约1点发出推文说，今晚他和梅拉尼亚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并且立即开始隔离和康复的程序，他们会一起渡过难关。总统的保健医生海军中教康利在写给白宫发言人的一封信当中说，总统和第一夫人已经授权让他公布他们的测试结果。他说，总统和第一夫人目前身体健康，在康复期间会留在白宫的家中。康利宗教说，他期待总统在康复期间会继续履行他的职责，并且会通报未来情况的发展。当晚较早前，特朗普发推说，他的一名亲密的助手霍普希克斯被检测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本人和夫人也都随即开始实施自我隔离，并且等待检测结果。接近总统的白宫工作人员定期和频繁地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不过，总统本人和他的助手经常被看到是没有戴口罩，并且因此受到批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无异议通过了帮助逃避北京打压的香港居民寻求庇护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这部法案将为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并且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将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移民，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为香港提供难民地位的保护，尤其是那些在抗议活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并且加速处理遭到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法案还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国会两院两党议员到现在还先后推出了四部无得再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的议案。这部法案如果成为法律，还需要经过众议院全院和参议院全院的通过，并且交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在10月1号中共政权庆祝建政71周年的当日，多名香港人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期间焚烧了中国国旗，并且打出了香港独立的横额。十多名身着住黑衣头戴面罩的香港人当地时间星期四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集会，用粤语和英语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并且当众焚烧中国国旗。之后他们将香港独立的旗帜和一面被毁坏的中国国旗插在大使馆正门的铁栏上，并且张贴天灭中共、国商日等标语。香港媒体报道说，抗议活动是持续了十几分钟，示威者在清理了烧国旗留在地上的灰尘之后和平散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声明谴责这次事件，声明说，港独暴徒在大使馆前公然焚烧中国国旗，悍然冲撞破坏使馆正门，公开张贴港独标语，此举严重违反国旗法和香港国家安全法。声明说，中方已经报警，向英国警方和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10月1日在中国庆祝建立政权71周年之际，藏人和维吾尔人等活动人士发起他们所说的国际行动日，在全球各地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几百名民主活动人士聚集在美国首都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另外几百名示威者在这一日走上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抗议北京对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在伦敦的活动人士都参与了抵制中国的运动，包括在英国议会大厦上投射一个视频，视频当中来自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代表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同胞面临的人权问题，并且敦促英国政府更加坚定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等。这个投影活动由自由西藏、西藏网络、英国藏民社区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联合组织。在当日较后的时间，在伦敦塔上出现了第二个投影，一个拳头上写着生活在中共压迫下的国家和人民的名字。美国、欧洲、亚洲等地的西藏地区青年组织亦都同众多基层活动团体共同展开了抗议活动。 美国政府发布了有关国际童工和强迫劳动的报告，强调了中国虐待劳工的情况，亦都凸显出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受待遇的日益的担忧。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公布了据信由儿童和强迫劳工生产的商品清单，其中包括手套和圣诞节装饰品在内的17种中国制造的产品，有5种今年新增加的产品和针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有关。美国劳工部部长尤金斯卡利亚星期三在同媒体进行的电话会议上说，中国用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劳工部在声明当中说，他估计在中国至少有10万到数十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在被关押在中国共产党的再教育营之后，可能是强迫的劳动的条件之下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市民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1周年游行，呼吁释放12名被中方扣押的港人，警方拘捕至少86人，其中包括区议员。这次亦都是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之后首次公众活动，有年轻的网媒记者被票控违反限聚令。学者批评警方针对年轻学生记者，而且未有遵守承诺让认可的传媒进入封锁区采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多次发起80000人反送中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趁星期四，即是10月1日中共建政71周年和中秋节，发起无忘议事释放12、11大游行，重申反送中运动5大诉求，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12名港人，计划由铜锣湾东角道出发，游行到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香港警方以新冠肺炎防疫限聚令等原因禁止民阵11大游行，上诉亦都被驳回。香港卫生署1月23日宣布首宗确诊个案以来，警方超过8个月没有批出任何游行集会不反对通知书，包括支联会维园64烛光集会30年来首次被禁止，民阵71大游行17年来首次被禁止。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二，即是9月29日游行上诉被驳回之后，会见传媒，批评抗疫成为特首林郑月娥政府作政治打压的最好工具。他重申港人十分关注被中国内地拘押的12港人，呼吁香港人不要忘记所有在狱中的人士，表达持续关注。岑子杰呼吁市民10月1日当日必须小心，他认为根据以往经验，警方可能会滥用防疫限聚令告票，任何人在街上都会有危险。岑子杰重申民阵会继续申请游行，只有不断履行权利才知道权利有没有失去。民阵11游行被禁止，仍然有网民在多区发起中秋商场大游行、月直行动和和理灯等行动，警方在全香港部署6000警力，更加派员到狮子山上戒备，防止市民重演去年中秋节狮子山人链和雷射灯表达诉求。原本是11游行起点的铜锣湾一带，星期四有上千警力驻守，中午起大批市民聚集，有人高叫反送中运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防暴警察大范围封锁街道和包围在场人士，并且高举紫旗警告市民的口号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亦都有市民高呼针对警方的口号。20岁在香港读大学的学生伍同学星期四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手持写上 Save 12 Hong Kong Youth 拯救12香港年轻人的白纸表达诉求。伍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日上街就是呼应民阵原定11大游行的诉求，无忘议事释放12，呼吁港人关注事件。
其实系，其实今日出嚟嘅目的就系想其实标题都有讲到啦，勿忘二事，释放十二啦。其实系即系我对于佢哋囚禁于喺一个中国呢、這个人权都有啲疑问嘅国家嚟讲，其实好担心我哋嘅安危啦。所以就我想藉住我呢个行动，即系想话俾香港人知，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关注呢件事咁样咯。
五同學又呼籲香港人堅守反送中運動的初衷，五大訴求至今只是有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實現了，其餘四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撤回所有暴動定性、釋放所有抗爭者和全面落實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希望港府可以聆聽市民的訴求，不要每次都是動用龐大警力去對付市民。五同學又表示不擔心舉止將表達訴求都有可能被警方拘捕，他認為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三個月之後不一定以言入罪，任何情況在街上都可能被截查，不擔心得那麼多。不過五同學坦言上街表達訴求的市民少了很多，他認為政治遲早會找上門，今日不出來可能將來連網絡表達自由都會失去。
其實沒得擔心那麼多，因為我覺得其實警方覺得你在這段時間出現在這個地方這是一個罪行，更何況其實現在這個社會底下基本上不一定要以言入罪的，你自但在條街上他都會過來這樣查一查你，所以我覺得沒得擔心那麼多，反而是我香港人希望可以即是緊守自己初衷，當初是因为咩而揀呢个身份，咁你最后就要坚持落去咯，希望咁样。
去年十一月发生反送中运动以嚟最激烈警民校园攻防战嘅理工大学，今年突然举办十一中国国庆升旗礼，五同学形容系粉饰太平，佢认为是非公道喺佢哋呢一代香港人系唔会磨灭。
我用四個字概括啦，就是粉飾太平咯，即係可能係想將以前大學發生嘅事，將佢所有嘢都扮到好似好和平咁，大學係一個好學習嘅場所咁樣。但係就想講香港人即係喺呢個教育制度下，其實對中國係即係好嘅壞嘅都會學噶嘛。即係你而家教科書一味推行忍耐陽善咁，我想講有啲嘢即係是非公道話，喺我哋至少喺我哋呢代係唔會磨滅咯。
对于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主任骆惠玲日前表示，港人素有爱国爱港传统，身为中国人，爱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五同学表示不能够认同爱国是一种义务，他强调香港人有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不认同是一种义务，我想说香港人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即是好像来到香港人除了是本来土生土长，可能有啲巴基斯坦人啊，有啲外籍人士咁样，咁你冇理由要求佢哋喺香港人身份，但系同时都坚持爱国噶嘛。所以我想讲，其实香港人系有权即系自决自己嘅身份认同咯。
手持报章标语呼吁拯救被关押喺深圳十二港人嘅香港市民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系响应网上号召十一上街表达诉求，佢怀疑十二港人系被中国海警、越境执法被送中，希望各界关注，令佢哋早日释放翻香港。刘先生又表示，十月一号适逢中共建政七十一周年同埋中秋节，他认为十一不是国庆而是国殇。
大陆的国庆实际是国殇日嚟嘅，佢令到中国的大地是冇自由冇民主，所以我今日出嚟咧，第一就是抗议啦，第二就是希望多啲人出嚟咧，为关注咗十二个二事嘅处境。咁因為呢十二個二事咧，如果冇人去出聲去呼籲咧，佢就好沉寂咁，俾佢喺嗰邊拉咗，隨佢點魚肉都得啦。因為佢又唔俾家屬去探，甚至乎唔俾律師，又指定佢哋大陸嘅律師去代表佢，所謂代表佢，實質冇可能用一個大陸律師，佢一定即係公安指定嘅律師咧，話一定咧係隱瞞事實嘅。而家好大嘅可能就係話，佢困咗佢咁耐咧，就將佢哋疲勞轟炸啦，甚至乎即係好大嘅迫害之下咧，就要將佢嘅意志消沉嘅。所以我哋出邊去支持咧，係會起到一定嘅作用咯。所以我今日出嚟。
刘先生表示，在防疫限聚令，即是四人以上公众聚集可被票控罚款港币2000元，折合大约260美元，同埋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上街表达诉求的人数明显减少。他又批评中国当局利用12港人案制造恐慌同埋寒蝉效应。他认为香港人应该表达反对。
警告他，如果真的越境，你咪送他走咯，走赶翻佢嚟香港。咁点解要搞到咁大件事呢？要搞30几日咧，就利用他哋呢个事件嚟恐吓香港人啊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出嚟要支持佢哋噶。如果你唔出声，你话要冷处理，即系要唔好咁张扬，就希望佢宽恕嚟去搞咧，呢个冇可能，因为佢利用咗呢12个人嚟做打压嘅宣传啊嘛。就恐嚇你香港人，叫你服從於不合法獨裁的國安法，所以我哋而家都係呢個道理，就反對獨裁國安法、獨裁統治的國安法，所以一定要行出嚟。我哋做嘅嘢係正義嘅。
呢次亦都係警方上個星期三，即係9月23日起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之後，首次公眾活動，前線執法警員同在場採訪記者嘅互動引起關注。年約20歲喺美國修讀傳理系，目前擔任 Free Hong Kong Media 義務記者嘅杜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同三位記者同事休息期間，突然被警方帶入封鎖線裡面截查，抄低他們的身份證和媒體資料之後放行，未有對他們發出限聚令告票。杜同學認為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之後，對傳媒的採訪自由有更大限制。
其實在這個修改警察通例之前，其實我覺得警方的封鎖線其實都是他們任定的，即例如那產單封鎖線，可能他們會是特登去拉得很厚，作為一些記者，其實是較難去影到現場的情況，即例如有些被截查的人士是會較難去辨識的。
杜同學又表示，8月31日修改警察通例之前，他採訪期間遇到防暴警察不斷推進封鎖線，將大約30名記者包圍。他估計大部分是網媒記者，當日原本是登記個人資料之後可以放行，但是後來又要被發限聚令告票。杜同學認為警方對前線記者的態度一直都不友善，他不會交限聚令告票的罰款，選擇抗辯。
之後呢，防暴警員又再次改口說不是一張限聚令告票之後才可以離開，其實是過程相當無理的，因為作為記者，我們是應該可以自由進出任何的採訪區域的，是的。但是警員就是再一次用產帶去推進，推進的時候推進到我們沒有位置，即沒有位置去離開的時候呢，就用這個告票來定額罰款我們。其實警方一直對傳媒的那種態度都不是友善的，亦都是多次去是妨礙新聞自由的。
首次以記協義務觀察員身份，星期四下午到銅鑼灣了解傳媒工作情況的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在場期間銅鑼灣一帶的情況大致平靜，沒有發生危險和大型衝突的場面，但是警方在安全和沒有混亂的情況下，仍然多次拉起封鎖線，對記者工作造成不便，而且未有遵守承諾讓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的認可傳媒進入封鎖區採訪。
但是昨日整體而言，我就見即係睇唔到喺新例底下，所謂嘅呢啲點樣嘅採訪便利嚇，同埋就對嗰啲即係認可不認可嘅記者都係一視同仁嚇，反而就係即係都成日劃呢個封鎖區啦，影響到傳媒嘅做嘢啦，咁跟住就劃咗封鎖區又去告人啦嚇，即係俾咗證件去走，咁同埋就亦都冇嗰種所謂喺封鎖區嗰度一啲即係認可媒體可以喺度採訪嘅近啲嘅，即係都冇 一樣咁樣嘅事情，係全部都趕走嘅。咁嚇呢啲位，我覺得即係唔理想。
吕炳权又表示，有网媒的三名记者离开封锁区的时候，其中两名年纪较轻的记者被警方票控违反限聚令。他追问之下，在场警员指不信纳他们的记者身份，但是同行的同一网媒较年长的记者就没有被发限聚令告票。吕炳权质疑两名记者同行没有可能超出四人限聚令，他认为星期四被发告票的都是学生记者，某程度反映年轻的学生记者特别被针对。警方表示星期四拘捕至少86人，包括民主派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和东区区议员李宇信等四名区议员。另外在黄大仙发现怀疑有人在农场道投掷汽油弹的痕迹。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的概要当中说，美国情报界未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多方面挑战。报告建议情报机构对他们的运作方式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将他们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反恐等领域转向流行病、贸易和其他往往不太受关注的问题上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雅的报道。
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了有关美国情报机构应对中国的能力的报告的执行摘要。该委员会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评估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否专注于展现出态势，并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份报告摘要说，委员会的这份报告的核心是发现美国情报机构未有充分适应受到不断崛起的中国影响的不断变化地缘政治和技术环境，以及诸如全球卫生、经济安全和气候变化等互相关联的非军事跨国威胁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报告还发现，美国情报界未能够完全实现2004年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当中关于与反恐无关的目标和议题的整合目标。报告的全文长达200多页，大部分属于机密。该报告非保密的执行摘要本身有37页。报告摘要说，每年经费达到850亿美元的美国情报机构过于关注恐怖主义和对手的军队等传统目标。报告建议对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包括向商务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共卫生组织和通常的国家安全机构之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报告发表之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希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立即对资源优先次序和配置进行重大的调整，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面，我们在全球舞台上与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将准备不足。报告建议美国情报界将旨在培养下一代中国分析人士的项目正式化并扩大范围，并培育具有中国专业知识的情报官员。报告还认为，情报部门应该考虑制定一系列的再培训计划，以利用在反恐项目中培养的现有人才和专业技能。希夫众议员认为，华盛顿是否能够了解北京的意图与决策事关重大。他说，这里有巨大的利害关系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准确地预测和描述北京的意图，否则我们将继续挣扎着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是怎样和怎解做出决策，而且将不能够有效地作出反应。针对这份报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很高兴看到国会认识到我在获得提名后一直都说的，即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这位负责协调17个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的官员承诺，将提供必要的情报系统资源，以充分了解中国构成的威胁，并向决策者提供最佳情报来到对抗中国的活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这份报告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审视了几千项的分析报告，对情报官员进行了几百个钟头的访谈，并参观了美国情报界十几个机构营运的设施基础上完成的。该委员会口头表决通过了这一个大部分都是保密的报告。 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推出这份报告的时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跨党派小组以及国会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这个星期都发表报告。这些报告显示美国国会日益形成共识，亦即美国需要新的思维和两党的支持来应对北京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称为国防未来特别工作组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制定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国战略。由15名共和党众议员所组成的中国工作组在他的报告中称，中国是这一代人在国家与经济安全方面面临最大挑战。报告提出了400多项建议，范围从为香港人提供安全港到争取与台湾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这份中国工作组报告还收录了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人制定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卫生组织责任的调查报告的摘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星期三发布最终的报告，目的为华盛顿全面应对来自北京的种种挑战提出政策和立法措施建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最新出炉的报告细数美中关系近年来在各项领域的竞争和变化，直指中国并未如西方民主世界所预期的这样在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会发展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美国领导人所推行的接触战略是奠基和这样的一种假设，那就是扩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双边经济关系，将会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促使中国共产党发生变化。这样的接触战略导致以往时常对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经济渎职、扩张主义侵略空洞的承诺视而不见，亦都忽略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恶意行为。报告是这样讲的，简单来讲，这样的策略已经失败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三率领所有中国工作组成员召开报告发布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面说，今日的报告取得了国会史上面从未有过的成就，一份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真实的蓝图，内容包含了数百项大胆可实现的建议，这些都是与超过100多位各不同立场的政治领袖讨论而产生的。今年5月初，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是专注应对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之际，麦卡锡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应对来自北京的各种地缘政治的威胁。作为国会共和党在中国问题的主要核心的智囊，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为首的中国工作组，包含了14位来自11个不同委员会的共和党的成员。过去五个月里面，分别五大面向的中国工作组成员分别针对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汇整信息、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建议。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长期的威胁，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在记者会上面严格地表示，目前他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些是一个世代的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它将为国会未来多年政策指引方向。麦考尔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工作组成员过去五个月的时间里面，和至少130位各方政策专家、企业领袖、其他国会成员以及多位现任和前任民主共和两党政府时期的官员进行会晤，就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展开一系列的讨论。这份长达141页的最终报告提出了83项重要的看点，并且提供了多达400余项的政策建议，其中178项是立法的措施，当中60%的立法措施内容已经在拥有跨党派支持之下而提出，同时当中1/3的法案项目已经获得参众议院其中一院会的通过。这份报告被视为至今为止国会出台最为完整的美中关系战略分析，这个报告不单止展明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同时还提供了可行的应对方案和立法的建议。 麥卡錫又話佢哋要確保未來一個世紀仲係美國嘅世紀。報告話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暴露咗美國供應鏈嘅各種脆弱性同過度依賴中國嘅危險性，以及美國需要更強大完整嘅國內醫療同技術製造能力。報告建議美國必須通過提高美國國內產量來到保障未來醫療物資供應鏈的安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美國一度出現醫療物資短缺的問題，引起兩會兩黨強烈的關注。中國工作組報告建議通過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來到加快關鍵醫療用品生產，以確保醫療和國家安全供應鏈的安全。報告仲建議美國應該推動同台灣之間的貿易談判。麥考爾眾議員在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說，美台貿易談判將會是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的宣示，有助於就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向中國追究責任。麥考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特別談到了台灣半導體製造商台積電在未來美國供應鏈所扮演的經濟角色。麥考爾說台灣的台積電協助美國在亞利桑那州興建製造廠，所以這些是一項美國和台灣的合作投資，他們希望持續拓展和台灣的經濟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份報告之中他們建議和台灣推動自由貿易協議，顯然這些會令到中國很不高興，他認為他們需要保護台灣。麥考爾接著提到了中國對台灣不斷加劇的軍事威脅，他又說台灣每日都受到中共的威脅，他們是台灣的軍事威脅，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表態，同時他們都希望幫台灣重新恢復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的身份。此外報告還建議美國行政部門允許台灣將目前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對此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回應說，台灣代表處確實比台北更具真實反映現狀，感謝美國眾議員對此事的關心。中國工作組的報告還建議美國國會應該盡速推動法案，為香港受到北京壓迫的居民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同時針對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罪行是否構成種族滅絕進行確認。目前美國國會中共有四部旨在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的移民政策相關的議案，不過這些法案在提出之後目前尚未出現任何的進展。眾議院在9月30日星期三通過了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這是兩個星期之內眾議院針對北京強迫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勞動問題所通過的第二部法案。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要求在美國的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它在新疆地區的業務、營運、往來以及生產供應鏈的細節。在這個之前的一個星期，眾議院以壓倒性結果通過了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法案將全面禁止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的供應鏈之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進口。這兩部法案都還需要經由參議院通過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法。麥卡錫眾議員說，美國目前已經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威脅覺醒了，對中國共產黨以及他壓迫政權的寬容和遷就已經不再是一項選項，為了維護世界各地的民主自由，美國必須同盟友一起採取果斷的行動，重新獲得主動權。報告這樣寫著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澳大利亞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在研究報告當中說，衛星照片顯示中共在近年來的改造遺族的文化行為當中摧毀了大約16000座的清真寺。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新疆仍然有大約14個拘押營在建設當中，其中大約一半有更強的安保特徵，向監獄式的管地轉變。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近日接二連三通過法案，試圖阻止新疆的強迫勞動現象。有分析說，隨著美中關係成為美國選舉的重大議題，新疆的重要性亦都正在係升級。咁樣喺西方世界眼裏邊，新疆的重量是否是扶搖直上？這個對中國政府而言意味著啲咩嘢呢？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表示，對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為期兩日的新疆工作會議上面稱讚中共的新疆政策是成功的，聲稱新疆人民安居樂業，並且是稱推動伊斯蘭教中國化感到失望。伊利夏提說，在最近看到習近平的講話感覺到非常之沉重，因為習近平在他的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上面這個講話可以說是無視國際社會的壓力，亦都是無視維吾爾人的呼籲，他們的痛苦，每一個人在經歷的這種磨難，而要繼續強化他所謂的文化潤疆，亦就是說他要用漢文化去同化維吾爾人。再一個就是他所謂的要伊斯蘭教中國化，這個就是說仲是要繼續打壓信仰，要繼續消滅維吾爾人的文化，這兩點令到他是感到非常之憤怒，這個亦都說明國際社會的壓力仍然不足以壓制習近平這種滅絕式的政策的延續。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所長黃天成對習近平所講的中共的新疆政策是成功的這個講法表示質疑。黃天成說，他的治疆政策當中的措施，比如將大量的維族人區合在一起進行洗腦，這個會令到公眾在納粹時期的集中營，還有摧毀清真寺，這些都是非常之極端的措施，這些措施在短期內實施，他未有受到大規模的抵抗，他是控制住，但是這個控制住能夠認為是成功，他的長遠意義到底是什麼，他對未來會意味著什麼，這個是非常之令人擔憂，這個這樣極端的措施，他對這個民族所造成的傷害，他的傷痛會在這個民族的記憶當中，這個對未來意味著什麼。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報告說，中國政府在新疆摧毀了16,000多座的清真寺，新疆清真寺是有60%至70%被破壞，新疆最重要的伊斯蘭聖地有將近1/3已經被夷為平地，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則是在記者會上說，新疆有大約24,000多座的清真寺，平均每530名穆斯林民眾擁有一座的清真寺。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表示，這份最新的報告印證了之前外界廣泛推測的，即是中國當局在新疆的集中營不單止是未有停止，反而仍然在擴建。他說這個報告原主要是根據對衛星圖片進行跟蹤分析，尤其是他們使用了另外一種新的方式，也就是說通過在夜間燈光仍然在繼續亮著大規模的集中營是亮燈，而且是在城市的市郊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的，通過這個地他們發現了380多個的集中營，以及還有繼續擴建的集中營。而再一個就是他們根據過去的通過是 Google Map 進行對比，發現有16,000多個清真寺已經是被摧毀。伊利夏提仲表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的回應蒼白無力，因為中國政府並不敢將新疆地區開放給國際社會進行實地的考察以及核實。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所長黃天成認為，中共對新疆的高壓政策是習近平新疆極權主義政策的一部分。他說他們還是要到一個更大的途徑裏面去講，這個就是習近平上台以後總體的路線，他的新疆極權主義向毛澤東時代的倒退。習近平下台沒多久後，中國過通過了一個國家安全法，習近平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之後，叫做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宗教的這種中國化的他所謂的法制化，亦就是文化安全整個戰略中間的一部分。一種外來的宗教傳入另外一個國家的時候，總是面臨著一個本土化的問題，但是習近平這個地方所講的宗教本土化、中國化是不一樣。他亦都查證了一些資料，對於伊斯蘭教、基督教等 他们都是有中国化的五年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因为进入中国武汉第一手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的上海女律师张展已经在狱中绝食抗争超过一个月以上。据知情人士说，张展星期一在会见律师的时候，虽然讲起说话上来是气若游丝，但仍然在狱中展现不妥协不认罪的刚强的态度。他们除了担忧他的身体状况之外，对谴责中共当局对他的持续迫害。台北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总部设在台北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各界关注张展的状况，亦期待民主国家从新冠疫情中学到教训后，能够更坚定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促使其早日释放包括张展在内因而获罪的中国人士。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事实不容扭曲，如果中国当局早一些在新冠疫情初期就使新闻记者好好报道反映真实的疫情，病毒或者就不会大肆扩散，甚至传到境外，造成全球的大流行。艾伟昂说，中国今日热烈庆祝建国71年，但摊开中国的人权侵害纪录，规模一再扩大，而且持续紧缩对人民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迫害，怎样还庆祝得起来呢？尤其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一再倒退，在全球180个国家的排名中，今年仍是倒数第四名。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名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或者政治评论员。据张展的一位律师朋友透露，张展在看守所拘留的后期一再表明自己没有犯罪，而且要求公安释放未果后，即开始绝食抗争至今，或者因为他绝食处理起来较为棘手，因此检察院经手近一个月后，于9月16号就将他的案件移送给法院审理。他说速度算快的，可能想使法院去操心这件事。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朋友向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星期一会见律师和妈妈时，人看起来消瘦很多，且据张展表示，因为自己坚决绝食，所以监所要同室的两三位狱中朋友对他强迫喂了一些粥之类的流质食物。面对讲话有气无力的张展，张展的妈妈非常担心张展的性命，一再规劝女儿放弃绝食，以免对健康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该律师朋友说，就法论法，张展根本不构成犯罪，他是因为好法议论，揭露武汉处置疫情期间的矛盾，且批评政府，才会惹怒了当权者，并成为当权者眼中的社会不稳定的分子。他说，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建立在不批评政府的前提下，只要批评了政府，他说的话即使是事实亦都会当成造谣和扰乱社会秩序，一如李文亮的例子非常荒谬。他说，中国政府处理李文亮荒谬模式一直没变，你说的话对不对无关重要，关键是上边没给你说你就不应该说，上边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没叫你说你就是寻衅滋事了。张展的报道反映了武汉人的真实声音，他自2月以来到5月13号的最后一则 YouTube 报道，揭露了武汉威权防疫是如何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造成人心的恐惧，医护人员的防疫防线，城市经济复苏疲软的状况，以及武汉人所受到的歧视等等。据张展的律师朋友研判，寻衅滋事罪一般量刑5年以下，初犯如张展者可能获轻判1年左右，但政治犯或者敏感案件当事人亦都可能被判上2-3年的刑期。另外，因怕今年秋冬季节第二波新冠疫情再起，张展案最快可能于本月就会开始开庭审理，否则若遇上疫情就怕会被延宕好耐。 该律师朋友亦讲，张展同其他三名入武汉报道的公民记者方斌、李泽华、陈秋实是中国社会很少见的感言之人，如果没有他们，就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指出中国社会的问题。他呼吁中国当局不要再迫害这些优秀的社会中坚分子。张展的另外一名朋友李大伟则说，中国有四大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是唯一的女性，而且不畏自我的牺牲和付出，充分展现出一名有担当的公民责任。李大伟说，张展在武汉时面对隔离政策之不妥或不人道处，他非常敢于挑战当权，甚至曾经有直接推倒栏杆、硬闯出小区的例子。他所展现出的强势的一面，有时亦都使小区值班的保安只能就范。李大伟说，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张展认为他担负上帝的使命，他报道的初衷不过就是要使各界了解武汉在疫情期间的真实状况，将自己所见所闻再以自己的一些评论全部具名上传到 YouTube。 这些来自现场的画面一度是武汉封城后外界了解武汉真实境况管道之一。李大伟向美国之音表示，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公民发表自己言论是无罪的，而且张展讲的都是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都是事实，怎能够被张展定罪呢？李大伟说，张展去年亦都因言论被打压关押过65日，在他绝食多日后幸运获释。他说张展看似柔弱，讲话亦都是轻声细语，但是他是一个性格很刚烈、倔强，觉得自己凭良心做事，完全不妥协的人。在武汉期间，他亦都曾经遭身份不明的人跟踪包劫。张展尤其对被捉捕一事更是无所惧。张展在5月中被逮捕的前两个星期，警方就已经透过捉捕转传他报道的上海朋友来向张展示警，要张展停止报道。朋友亦都劝他先离开武汉避避风头，但张展不为所动。张展5月13日最后一则的 YouTube 报道了透露他的坚持。当时他在汉口火车站采访之后说，我看到他们的袋里面都是用蛇皮包扎起来的，所以我想可能他们在这边找工作很不容易，就又回家去。其实我今天特别纠结，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但是这些人这些事总可以推动我从一个很绝望的恐惧中往前再进一步，或者讲是去关注他们，为他们再讲一些话。李大伟说，入狱后的张展还是一样不妥协，甚至完全不配合，连警方要问讯他理都不理，留在监舍里面都不出来，使警方亦都无台阶下。李大伟担心张展若持续僵持或者绝食下去，可能有两极的后果，一个是法院可能走个过场尽快开原庭亦轻判，使张展能够尽快获释，免得再次引发外界因武汉疫情救责中国政府的热议。目前网上已经有多个呼吁释放张展的签名联署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已经有超过500人签名联署，亦都有不少的网民涌入张展的 YouTube 频道留言表达对他的支持。有人留言说，你是很勇敢的一位女性，冒住被捉的风险先给我们网友报新闻，感谢有你。现在很多国内新闻媒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亦有人留言称，寻人之事是一个口袋，看不顺眼就往里面装，或者邪恶的中国政府永远害怕大众知道真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亦曾发文讽刺中国政府，既然对自己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非常引以为傲，为什么怕死了好像是张展这一般独立记者对当真实情况的自由报道。该委员会亦都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不过李大伟担心张展在狱中完全不妥协，可能更惹怒当局，反而重判他，使你长时间在监狱里面留在这里，使你没办法讲说话， 因为这个政府是不讲理的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错误的，只能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李大伟说，当年的他就是因为绝不妥协，才会在2001年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的重刑。刑满出狱后，他提出证明自己遭扣陷，但当局只愿意私下同他和解，至今都不愿认错。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昂亦都高度关注张展绝食的状况，他认为除非逼不得已，不希望看到受迫害的中国人士走上绝食抗争一途。他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恶名昭彰，对政治犯的照顾一向匮乏，监所提供的食物不单止严重营养不足，甚至剥夺他们的医疗权，还可能故意使被监禁的人慢慢死去，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前，或者已经病重如公民记者王琦，至今不准他保外就医。这些人包括张展所受到的还不人道的迫害，中国要一一负起责任。蔡伟昂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张展以及被捕的118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包括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文海，其中有几位是这一次新冠疫情中冒死带给外界第一手中国疫情的公民记者，他们的勇气令人敬佩。这一次的疫情之所以扩大，和中国政府一开始的引力关联很大，正凸显出言论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蔡伟昂说，中国独立报道的公民记者对中国基层的现况最了解，所以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现在的情势对他们很不利，他们面临通讯困难，被高度监视，言论紧缩，以及中共当局的任意拘捕，使中国的公民社会现在很难发声。蔡伟昂说，中国不单止没有从疫情中学到教训，开始松绑言论和新闻自由，反而还利用各种科技工具来达到其更严格的言论审查、监视、压制的效果，且对内对外进行不实的宣传，尤其透过大外宣要企图取代民主社会的媒体监督机制。他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团结捍卫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不能够再放任中国继续侵害人权和新闻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金斯伯格是第二位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女性，一生为争取性别平等奋斗。纽约大学法学教授、中国通孔杰荣希望金斯伯格对中国等女性从政地位不平等的国家具有启示的意义。下面记者许湘坤的报道。
已故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是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捍卫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对当时还是学生的金斯伯格表现印象深刻。他说金斯伯格一生成就非凡，启发一代美国人，更加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孔杰荣说，他希望金斯伯格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启发，不单止对女性或者美国人，还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他希望中国的诸多官员能够意识到女性应当享有更大的机会，在中国的司法系统担任更高的职务。中国政界最高领导层的女性代表相对稀少，中国中共政治局25名委员当中只有一名女性，比例是 4%。 在20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当中，女性人数是10个人，占比 5%。 而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只有4名女性行政首长，占比不到 12%。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之中3名是女性，特朗普提名了女性法官巴雷特填补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当中，女性总共127人，占比是 23.7%。 孔杰荣说，在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上面，女性代表绝对是不足的。传统上，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晋升到最高领导层的女性通常是前领导人的配偶、妻子，可能在丈夫去世之后跃升重要的职位，因为她们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而她们的丈夫拥有很多人的钦佩、友谊和忠诚。 孔建明表示，中国的女性部长屈指可数，但是层级向下，副部长和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人数增多了，最高法院大约有 30% 的女性法官。这些表示女性实际上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内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最高领导层却是仍然由男性主导，显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桂礼他说，中国并非自由社会，在相对自由的商界和非营利组织只能够看到更多女性高层，但是在并不允许自由竞争的政治体系情况截然不同，女性在政界的人数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桂礼又说，中国的政治和体系反映的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授权，很多独裁国家都是如此，他们决定女性要占 50% 或者占 30%， 然后立下规定执行。这些代表什么呢？是否因为党意图安排一定数量的女性来到表彰自己的美德，女性地位就提升了呢？他并不是这样认为，所以在中国某些地区可能会发现女性担任领导职位的比例会更高。孔建明建议中国女权人士仿效他的学生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他说当时的台湾在蒋介石专政之下不允许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等的主张，但争取女性权益是可以的。孔建明说，吕秀莲等人通过非政治主张和诉求来到警醒大众反对独裁政府的重要，今天在中国大陆任何挑战习近平独裁统治的妇女都将会入狱，但如果他们捉住明显涉及人权的其他议题，令到所有人一起思考，无论他们支持习近平独裁统治与否，这些权利将会被注意，并且可能令到他们在不必坐监的情况之下试图维护合法的权利，因为中国宪法命定男女平等。孔杰明敦促中国人民，特别是法律界人士，提倡女性平等权益，不单止在理论上如此，更要付诸行动。他又说，这些涉及政府任命的增加，不只是空心的职位，而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桂礼表示，台湾总统和香港的特首都是女性，台湾政界亦都有诸多女性的高级官员，这些职位由女性担任，因为她们是最佳的人选，这些向女性发出非常重要的信号。桂礼说，实际上台湾和香港的情况表明，在一个自由社会、自由的华人社会当中，女性的能力以及担任公职的表现和男性一样好，相对的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系统可以显示情况是如此。孔建明说，习近平主政的中国社会更加不透明，人民自由受强力的打压，可悲的是习近平表面推崇孔子思想，但并没有照孔子所说的子女应当听从父亲的话，他并没有遵从习仲勋所说的允许提出不同意见，而是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对待不同的声音，但是法家的人人平等原则并没有得到体现，这点从女性地位可见一斑。孔建明说，很遗憾习近平并没有更多这样强调平等的待遇，他在理论上是这样说，但并没有实行，因此他认为当代政府的系统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来到为女性带来更多的机会。桂礼说，毛泽东表示女性妇女能够撑半边天，他们同意这句话，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未允许妇女撑起半边天，因为中国的政治未能够允许女性完全平等地参与，这些极大浪费了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竹君华盛顿的报道。
有一名俄罗斯科学家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情报被捕，这个是俄中关系被外界认为不断走近背景下的最新一宗的间谍案件，显示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备丝毫没有松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自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市的64岁科学家卢卡宁，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情报，在星期二9月29日被捕。卢卡宁在当地的住宅已经被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人员搜查。俄罗斯传媒说，卢卡宁如果因为叛国罪受审，他将会被判处12年到20年的徒刑。 莫斯科共青团报话，卢卡宁在中国沈阳一间大学的实验室工作，他所研究的领域是高压电源和固体材料破坏时的放电和相关的题目。据报道，卢卡宁在疫情爆发前返回俄罗斯，但受疫情影响而滞留，没办法再前往中国。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卢卡宁曾任教于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后来转入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强度物理和材料学研究所工作。托木斯克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主要的城市，当地因为有很多著名大学聚集，亦都是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重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